现在让我呢举几个例子给弟兄姊妹看，大家就会更明白。我举一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，我们已经举过，在我们已经看见过，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那么我们知道这是 logos， 这是很客观的话，而这句话呢，乃是应用上来说，都可能发生的任何一个童女的身上。所以那句话是一般的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是个很广泛的预言，一般的预言，有一天要应验。所以我相信，从公元前八百年，一直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经过这八百多年，不知道多少人读了以赛亚书。但是呢，这句话对这许许多多人来说是客观的话，是神的话，是客观的话。没有事情发生，一直等到有一天。那么你如果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，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天呢，神借着天使对玛利亚怎么说？他说你要怀孕生子。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吗？在以赛亚书是说必有童女怀孕，那是客观的，必有童女，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知道到了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天神对天借着天使对玛利亚怎么说呢？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你看和那句话一模一样的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现在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你是谁呢？你就是玛利亚。玛利亚谁呢？玛利亚就是童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同样的一句话，现在呢，神借着天使对玛利亚再说一遍。本来呢，玛利亚从前读以赛亚四七章十四节，好像说别人一样，好像说一个客观的事实。他相不相信神的话？他相信神的。但这句话在他身上有没有产生震撼呢？一点也没有，是神的话。但是一直等到有一天，神借着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是把以赛亚七章十四节的话现在再说一遍，不过这一次对玛利亚来讲是主观的话。这一次对玛利亚讲，要叫他跌破眼镜，他想也没有想到。这一次你看见这句话在他里面产生震撼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这句话是对一个童女来说的，你必要怀孕生子。所以难怪下面玛利亚怎么说，她说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？我怎么可能有这个事发生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玛利亚头脑很清楚。当神对他说话，神把已经说过了再说一遍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么他说这怎么能有这件事？不可能的。我们能够想象玛利亚内心的挣扎，一面来讲又惊又喜，但是另一面呢，我们知道他里面有一种莫名的挣扎。因为他是个童女。那么如果这句话真的是应验在他身上的话，那么背后所隐藏的代价有多少？现在玛利亚是把他所有的名誉，把他所有的一切都放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后来玛利亚明白了以后，你知道他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？他说，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这是降服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玛利亚降服下来，本来她挣扎，因为不可能，怎么可能这事发生在我身上呢？然后她说情愿照你的话，那么那话在希腊原文是 rhema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本来呢，他读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那个不过是客观的话。现在圣灵借助天使对他再说一遍， 那么弟兄姊妹，然后他这里说什么？他说情愿照着你所说的瑞玛所说的话，因为这句话是圣灵在他里面再说。那么你知道吗？前面有一句话说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了，这个瑞玛乃是带有能力的话，这个瑞玛是叫他能够顺服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玛利亚也是像你我一样有血有肉，名誉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第二个生命，没有一个人不爱护自己的羽毛。不错，从此以后要人要称他为有福，但是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玛利亚要承受那个许多误会的压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是一个什么力量叫玛利亚能够顺服下来？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这个在玛利亚里面再说第二遍的话是瑞玛，是带着能力的话，因着这个话产生能力，结果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。换句话说，无论是恶名美名，无论是万人称我有福，或者万人以我为耻，不要紧，我的遭遇，我的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。但愿叫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的身上，所以末了他才能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玛利亚的奉献。圣经里面有好几个玛利亚，那这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主耶稣的母亲的玛利亚，让我们记得主耶稣所以能够今天我们知道主能够，今天主耶稣能够道成肉身，和玛利亚的顺服有极大的关系。如果没有玛利亚和约瑟的顺服，这件事就不能发生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玛利亚怎么肯顺服呢？因为瑞玛领导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瑞玛。那么不止神在玛利亚身上做，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这样做。如果你读属灵的传记的话，你就晓得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听听他们的见证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为什么好好的把一个很好的事业，很好的学业，把一切都放下。那这两天我还读了一些的文稿，尼弟兄他从小他的父母就对他有很深的寄望，希望他能够到美国去。他在学校里面成绩非常优异，但是有一天他觉得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。那么在他日像日记一样的东西里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在他像一样像日记像类似日记一样的东西里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好几次都听说某某人在美国怎样，美国怎样。他说他里面心动，他不是心没有动，但是为什么后来他里面觉得有能够有力量能够走主的道路呢？没有别的，那就是因为主的话，他知道主对他说话。所以有一次他见到大学里面那个教授，那是大学预科的教授。那么有一天他们两个相遇了，然后坐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教授一面看着倪弟兄狼狈的样子，那个时候他身体又很软弱，而且他有很多的病，然后呢一面看着他一面就摇头。他说很可惜啊，很可惜，我们当初一直以为说你是非常有前途的，我们对你有很深很深的寄望，但是你看看今天弄成这样狼狈的样子。倪弟兄后来告诉我们说，他第一次经历了什么叫做荣耀的灵在我身上。你记得吧，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荣耀的灵在我身上。那么弟兄们，是什么能力能够叫弟兄，叫我们，叫你弟兄能把一切都撇下？没有别的，因为主的话。你还记不记得他年轻的时候他其实从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领袖，那个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，他一群的男孩子、女孩子就是跟着他跑。那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跟着他跑的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子，就是后来他的师母。他记得不晓得，反正就是倪定在前面走，后面就一些人就跟着他。他是个很有名的领袖。那么等到他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他就他其实老早认识这个后来的倪，后来他变成倪师母。那个时候是个张品慧小姐。那么他后来就他一个人在，他呢自己是在福州，那么那个张品慧小姐就到北平去了，那个时候读燕京大学。那么后来听说他是燕京大学的校花。好，那么他们呢不是一点的认识没有，他们从小就在一起长大，像青梅竹马一样。那么现在到了适婚的年龄，当然他们也会在一起，那么也会谈到很多很多。但有一件事，就是这个张小姐就是不信耶稣，张小姐就是不信耶稣。那么你和她讲什么，她就是笑一笑，她也不反对，她是笑一笑。那倪弟兄呢，是很会讲话的人，你知道，倪弟兄很会讲话，但是奇怪，他在张小姐面前就是什么话也讲不出来。在他面前，本来他很有能力，就倪弟兄传福音啊，讲的怎样下地狱，有的人听着讲怎样下地狱抱柱子的，但是呢。对他讲一讲，他就是笑笑；对他讲一讲，就笑笑，没有笑来。所以他里面挣扎得很厉害。他读圣经的时候，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，这个话很清楚的。那么他就挣扎，他说：“主啊，这样好了，你只要答应我，我娶她，我将来一定答应你到新疆到蒙古去。”那主没有答应，主就是不肯答应。他说我怎么样一定要去，他挣扎再挣扎，挣扎再挣扎，一直等到有一天，他走在月亮的晚上，一个月亮的晚上，那么有诗篇里面有一句话，除你之外在天我有谁，在地我也没有所爱，就是那句话，就在那句话的时候，那么主在里面就问他说，如果我要把他挪走，你愿意？那么听说就是在那个晚上，他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他。然后呢，有一天下午的时候，他里面就受了感动，他就写了一首诗歌。那是我如果记得不错，应该是他，应该是他头两首诗歌其中的一首。那第一句话就是“主爱长阔高深”，那么一面写一面圣灵就感动他，然后他就决定。和张小姐一刀两断，那么，写完了以后，然后呢，他自己就到厨房里面就煮了一大这个什么，就是就煮了很多很多的浆糊，然后他自己就背了福音背心。那个时候福音背心是这样，所谓福音背心是前面一块板，后面一块板，那么然后前面呢，是你要信耶稣，后面是你要下地狱，什么这样的福音的标语。然后他就走遍整个福州啊，去传福音。那么他自己煮了浆糊呢，就是把一些福音广告啊、福音单张啊，就往那个墙壁上贴。那么那天呢，他在福州城去做这件事，他为了主的缘故，把一切都完全撇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那个时候不过才二十几岁，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，是一个什么力量能够叫他把这一切都放下？没有别的，因为主的话。诗篇里面的话，哥林多前书里面的话，信的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，还有呢，除你以外在天我有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他不知道读了多少遍，但是他走在月亮的晚走在一个月亮的晚上，让他一个人在安静的地方，就在月光底下行走的时候，圣灵把那句话对他再说一遍。那现在他清楚了，他应该为着主的缘故，把这一切都完全的撇下。那许多时候，我们常常觉得，难道我们的主一定要和倪弟兄争这个小姐？不是，为难道说我们的主这么小气，一定要叫倪弟兄受苦？不是，很感谢主。等到倪弟兄真的把他完全放下以后。哎，没有多久以后，后来没有多久以后，倪弟兄就倪师母就得救了。所以后来呢，因为他得救了，所以后来他们在杭州就结婚了。 那么结婚那一天呢，结婚那一天根本那个日子不是他安排，是他妈妈给他安排。为什么要在那天结婚呢？因为他妈妈是那天结婚的，所以他儿子也一定要在那天结婚。那么通知他以后，他一定要在那天结婚。那么他讲完道。